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2月25日星期日，美国的圣诞节假期。我是申华，请听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城镇打死近7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菲律宾的教堂的外面发生爆炸，至少13人受伤，一架载有92人的俄罗斯军机在黑海地区坠毁。另外呢，以色列总理下令审议以色列对联合国的会费问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土耳其星期六表示，土耳其战机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东北20公里处杀死了68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与此同时，极端主义战士与土耳其军队支持的反叛分子正在巴布市内展开激战。土耳其军方发言人说，自星期五夜间发动最新一起攻击以来，作为幼发拉底盾牌行动的一部分，夜间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斯兰国目标141个，其中包括一个军队的指挥所。土耳其军方支持的所谓叙利亚自由军这个反叛组织寻求推翻大马士革政府，而大马士革政府军几个星期以来在包围伊斯兰国占领的巴布城。土耳其近4个月前在叙利亚发动地面军事行动，要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库尔德武装分子从土耳其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赶走。围绕巴布的战斗本星期日渐激烈，土耳其军队说仅星期三一天他们就打死了14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分析人士说，自从土耳其8月底在叙利亚发动军事行动以来，这是最为血腥的一天。在土耳其发动叙利亚攻势之前的8月20日，土耳其南部城市加济安泰普发生了一起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自杀炸弹袭击事件，导致50多人丧生。土耳其国防部长伊希克星期四对议会说，自从土耳其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清除了巴布附近将近20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叙利亚北部打死了1000多名极端分子。伊奇克随后表示，当局还得到情报说，最近有3名土耳其士兵在巴布附近被伊斯兰国俘虏，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消息。伊斯兰国之后很快便发布了一段可怕的视频，伴随着永经2名被俘的土耳其士兵在视频当中被活活烧死。在菲律宾方面，一些菲律宾人警察和一名神职人员星期六下午说，在棉兰老岛的一个圣诞弥撒期间，一座天主教堂的外面发生了爆炸，有1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警察。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起爆炸事件负责。这次爆炸摧毁了一辆警车，炸伤了在北哥达巴托省米德萨亚普镇一个教堂外面聚集的人群。当局正在调查爆炸事件的原因，但是没有说肇事者是谁。至少有13个人，其中包括一名警官，在这次爆炸当中受伤。路透社确定爆炸呢是由手榴弹引起的。米德萨亚普镇地处菲律宾棉兰老岛，在马尼拉以南大约900公里的地方。这里呢是穆斯林少数群体的聚居区，数十年来武装叛乱不断。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驻马尼拉大使考虑到绑架和爆炸的威胁，已经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动荡不安的南部岛屿。美国的通告说，分离主义分子和恐怖组织继续对棉兰老岛的美国公民、外国人、政治领袖和菲律宾安全部队从事袭击和绑架。澳大利亚和印尼警方本星期早些时候相继挫败了恐怖阴谋之后，菲律宾安全部队在假日期间便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彼得·纳瓦罗曾经撰写《死于中国之手》一书，现在呢，他被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为新的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这一提名引起了一些人的急切关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请保卫美国，保护你的家庭，不要购买中国产品。
这是彼得·纳瓦罗的纪录片《死于中国之手》，他批评美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现在他成了当选总统川普的政府成员。
这件商品是哪里制造的？
也许是中国制造的。
中国，
中国，
这是中国制造。
川普的过渡班子星期三发表声明介绍纳瓦罗，声明说这位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将削减我们的赤字，扩大我们的增长，并帮助制止工作机会流失国外。星期四，北京也发表声明，
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在密切关注着特朗普当选总统过渡团队以及他们今后可能的政策的走向。
分析人士哈利·卡斯尔尼斯说，纳瓦罗是出任此职的正确人选。
我认为选择一个了解美中关系的人出任此职令人放心，他在经济层面、战略层面，同样在军事层面与川普总统讨论这些议题，并给出一些明智的建议，我认为这一举措很不错。
纳瓦罗被视为鹰派人物，他与中国同行相处恐怕不会太融洽。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经常就美国就业的流失与巨额贸易逆差严厉指责中国。彼得·纳瓦罗被提名为新成立的白宫国家委员会主任，也许意味着美中两国未来的商业交往将出现变化。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12月21号所任命的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对中国的态度强硬，他认为中国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并认定中国操纵货币。有分析人士认为，纳瓦罗上任意味着川普将兑现竞选当中的大部分承诺，其中包括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现年67岁的彼得·纳瓦罗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称自己是畅销书作者、优秀的演讲者、公司培训师和优秀的教授。川普竞选期间，纳瓦罗为川普背书，并担任川普的经济顾问。他目前是商人云集的川普经济团队当中的唯一的经济学家。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纳瓦罗热衷于写作，他曾经出版了10本书，其中有3本是关于中国的。这些书充分地体现了纳瓦罗对中国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纳瓦罗关于中国的最新一本书在2015年出版，书名是《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书中从意图、能力和战略3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他还认为，中国可能成为当年偷袭珍珠港的日本帝国的翻版。去年12月，纳瓦罗来华盛顿推荐他的新书《卧虎》，并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访问。纳瓦罗认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的强大。他说
：“But I also think we need to even rethink。
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纳瓦罗的这番观点与川普的外交战略也一致。川普认为美国应该以实力求和平。2011年，纳瓦罗和安一鸣共同出版《死于中国之手》，美国是如何失去其制造业基础的。在书中，纳瓦罗从货币操纵、不公平贸易政策以及致人死命的商品3个角度说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他认为，因为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50000美国工厂关闭，2500万美国人找不到好工作。2006年，纳瓦罗出版即将到来的《对中国的战争》。在这本书里，他重点讲述了崛起的中国在国内外可能遭遇的挑战，以及中国在国际商务当中与其他国家在能源、环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冲突。 纳瓦罗今年八月曾经接受加州报纸《呈现纪事报》的采访，谈到他为什么突然有兴趣研究中国问题。他说：“这对我来说是个顿悟。2000年代初，我开始看到我的学生，曾经是完全就业的 MBA 学生，变得越来越找不到工作了。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指向了北京。”他说：“北京虽然不是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唯一的原因，但是却是重要的原因。”他说：“中国一直从事不公平的贸易、非法补贴出口、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等等，而这些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所禁止的做法。除此之外，他还说中国操控货币、广泛使用血汗工厂以及大规模的污染环境等等。”张家敦是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他曾经预言中国的崩溃，他曾应邀为纳瓦罗的《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书作序。他12月22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纳瓦罗上任意味着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他说
We don't know what eventually Donald Trump and Peter Navarro will want to do.But the signal i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adopt a much tougher position
toward China. 他说：“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川普和纳瓦罗最后要做什么，但是这个任命送出了一个信号，就是他们对中国会采取强硬的多的政策，也意味着美国将会建立自己的产业政策，而这个政策将会不利于中国。”
盖瑞·霍夫鲍尔是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他不太赞成川普的贸易政策。他认为纳瓦罗的最新任命意味着川普政府将会兑现竞选中有关贸易政策的大部分的承诺。他说
Well, the message being sent is that Trump is definitely not backing away from his very strong statements during the campaign that China is taking.
这个信号就是川普一定不会收回他的竞选言论，他认为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占据了不公平的优势，他对商务部长的任命和白宫人选的任命都是对中国都持这种看法的人，而且他们在竞选中应该是向川普讲述了这种观点，所以我的看法是未来美中的贸易会充满竞争。
但是他强调美中之间不会发生大的贸易战，因为这对两个国家都不利，也有可能让世界经济陷入新的衰退中。他认为两国将来会就特定问题产生不少的贸易摩擦。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美国经济方面，华尔街的投资者准备庆祝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20000点，这将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事件。星期三的道琼斯平均指数略低于20000点，但是预计在年中前会再次回升，在年底前增添一连串的胜利氛围。这种氛围鼓励着投资者进入新的一年。低失业率、不断改善的经济，以及当选总统川普承诺将放松市场监管、增加基础设施的开支等等，这些都是令投资者感到乐观的理由。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兰德里诺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华尔街在欢呼，在连续六个星期的增长之后，道琼斯指数继续在打破纪录。最起码的底线是投资者对于2017年感到鼓舞。
有很多事情正在驱使股指上升，就业数字变得更好，失业率低，经济看来变得更好。美联储主席耶伦说，我们正在变得更好，我们正在改善，我们将升息，此间的情绪都是正面的。
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对华尔街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川普就任总统后的经济政策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势。杰森·本诺维茨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对市场持续推高感到乐观。
投资者真的很看好川普政策制定的三个方面，其中包括减税、放松监管以及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些政策得以制定，这些政策会在明年对经济增长给予助力。我们预计就可以看到公司的收入加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市场可能继续推高。
按照本诺维茨所说，川普的政策如果以及何时在国会面临抵制，明年的市场任何危险都可能发生。
市场人士将关注来自众议院自由议员团以及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反对。川普无法随心所欲地通过任何他想通过的法案。 由于对川普的经济政策制定抱有希望，一些股票已经大幅上涨。一旦川普的政策受阻，我们可能会看到今年我们看到的市场获益出现反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国防部说已经在黑海发现了载有92人的失踪军机的残骸。图154飞机当地时间早上5:40从黑海度假城市索契起飞后，仅数分钟便从雷达上消失。飞机当时正在飞往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搜救小组在俄罗斯沿海几公里之外发现了飞机残骸以及个人物品，没有迹象显示是什么引起的飞机坠毁。官员们说驾驶舱内也没有发出求救信号。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架由前苏联设计的三引擎飞机当时正在前往俄罗斯的赫梅伊梅姆空军基地的例行飞行当中。该基地位于叙利亚沿海城市拉塔基亚市郊。俄罗斯国防部说，飞机上载有前往叙利亚参加基地新年联欢的俄罗斯军人和军方音乐团体。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成员，机上8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当中还包括9名媒体人员。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德米特里·巴斯科夫对俄罗斯新闻机构说，普京总统已经得到了有关这一情况和搜救行动的通报。另外呢，2016年俄罗斯反对派继续遭受迫害和打压，当局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控制仍在不断的收紧，但是经济危机的持续可能使民众对普京的看法在明年发生根本性转变。2017年将是关键的一年，普京将确定是否参加大选继续执政，或是退居幕后，再次让总统梅德韦杰夫接替他成为接班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年终报道。
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以及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潭2年多之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又顺利度过2016年。俄罗斯在2016年举行了国家杜马选举，批评普京的政治反对派在选举中全军覆没，而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超出预期，获得了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这次大选非常平静，而上一次2011年的议会选举后曾经爆发大规模的反普京和反政府的示威活动。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普京当局在2016年通过顺利举行议会选举使政治迫害体制合法化，并强迫民众适应政治经济的停滞局面，但是除了上街抗议之外，社会释放不满压力的所有渠道都已经被堵死。活动人士达维基斯说，当局2016年采取了逐渐拧紧螺帽和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加大迫害力度。他说，俄罗斯现在几乎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反对派根本无法赢得当局掌握操控下的大选，反对派政党不被注册，上街抗议变得更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达维基斯说，法律的严苛程度导致不经过当局的批准无法上街抗议，如果想守法，反对派在莫斯科几乎无法获得游行集会的批准，现在仅剩下了互联网这个唯一的空间还没有被完全堵死，但现在当局也开始着手控制互联网。达维基斯说，现在已经同苏联时代一样，社会对执政当局无法施加任何影响。达维基斯说，他所在的纪念碑人权中心目前把许多被捕的人士认定为政治犯，2016年政治犯的人数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苏联时代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阿列克谢耶娃说，虽然批评普京、批评政府被逮捕判刑的人数大幅增加，但不会出现斯大林式的政治迫害。不过老一代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应该把经验和经历讲述给今天的反对派人士，让他们知道一旦被抄家搜查、被逮捕以及在监狱、在法庭上将如何应对，如何不出卖自己的朋友。普京将在明年宣布他是否将参加2018年的总统大选，预计 基里延科将成为普京总统竞选总部的负责人。对是否参选继续执政，普京目前尚未做出最后的决定。一些分析认为，普京有可能退居幕后，领导国务委员会，掌控俄罗斯的实际权力，而总统的职权可能会被大幅度削减。基里延科那样的话，将会负责推动修改俄罗斯的宪法。政治学者索罗维说，作为普京最信任的亲信，不排除普京再次挑选总理梅德韦杰夫作为他的接班人的可能。俄罗斯政界和新闻界秋季曾经认真讨论过2017年春季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的可能，但是在美国大选落幕之后，提前举行总统大选的想法被放弃。索罗维说，克里姆林宫担心克林顿如果赢得大选，会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并更多支持普京的反对力量。索罗维说，明年除了预热和准备2018年的总统大选之外，经济危机的持续也将使俄罗斯民众的思维，特别是对普京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在2017年很可能会迎来拐点，因为老百姓已经确信经济危机将长期持续，而普京现在也无法给出能让人们满意的未来的计划。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俄罗斯目前正处在一个转折阶段。祖伯夫说，现在已经到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可能发生巨大转变的时刻，涉及到政权的更迭，我想这个时刻在最近的几年就会到来。俄罗斯统计局的领导人最近表示，为应付油价下跌和预算赤字，很多年前建立的国家储备基金明年可能会被用光，但有学者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仍牢牢控制着俄罗斯的局势，2016年更展示出手中掌握足够的资源，有能力继续应对国内和外部世界的各种挑战。俄罗斯目前的社会政治形势与百年前根本不同，能将平静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学者罗格夫最近发表的报告说，虽然俄罗斯人的实际收入大幅减少，但生活仍保持在2011年的水平，而且今天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个月呢是苏联终结25周年，在普京总统统治下的俄罗斯，人们对苏联的怀旧情节在增加。最近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俄罗斯人对苏联的瓦解感到遗憾，并认为本来可以挽救苏维埃联盟。今年莫斯科新开了一家私人的博物馆，搜集苏联时代的各种纪念物。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这家博物馆，探求为什么有更多的俄罗斯人在追寻那段所谓的美好旧时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最近开张的苏联博物馆的创建人说，对苏联时代的眷恋越来越强烈，这出乎人们的意外，而且那些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也被旧时代所吸引。
我觉得当今的不稳定把人们推回到过去，那时候生活没那么富裕，但人们明确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有稳定，有希望。今天我觉得人们对现状感到失望。
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苏联时代是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他们的回忆也反映出那种天真烂漫。苏联解体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但是我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是好的正面的评价。在政府重塑往日的荣耀和苏联强大团结的形象之际，更多的俄罗斯人美化苏联时代的压制。
我对苏联有很多好印象，虽然对苏联有很多说法，但它也有一些正面的事情，今天也有很多正面的事情。
一方面人们在称颂苏联的成就，另一方面苏联式的操纵民意的手法也卷土重来。
没有那种能够凝聚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想法。我认为前苏联电视台向民众撒谎的顾忌今天正在重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波波夫在苏联时代是反对苏联的， 可如今跟很多俄罗斯人一样，他也为苏联随着他的年轻时代一道消逝而感到难过。他说今后一段时间里都会有人研究苏联。他还说苏联时代虽然存在深重的压迫，但也不能否认他的伟大成就。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就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决议感到愤怒。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停止给联合国的五个机构拨款。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就这个决议投票，美国投了弃权票而没有动用否决权。这给安理会另外14个成员国一致通过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活动的决议铺平了道路。过去也有过几次这种情况，联合国的其他成员谋求阻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扩建定居点。内塔尼亚胡星期六在电视讲话当中说，他下令扣发给联合国某些机构的将近$800万，但是他没有说哪些机构，但表示今后还会扣发更多的资金。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下令外交部在一个月内审议以色列同联合国打交道的其他机构，其中包括所有的拨款和联合国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代表权问题。另外呢，就在基督徒聚集在欧洲的教堂用祷告和唱诗来庆祝圣诞之际，欧洲的安全当局因受到最近柏林一个圣诞市场恐怖袭击事件的震撼，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法国当局在教堂和圣诞市场部署了91000名宪兵和警察。意大利的氛围也很相似。柏林恐袭事件的嫌疑人阿尼斯·阿姆里星期五在米兰被击毙。圣诞节是最大的基督教传统节日之一，它通常把人们汇集在公共场所，因此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欧洲的恐怖袭击过去13个月来在急剧增加，其中以法国巴黎首当其冲。去年11月，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导致130人丧生。在此之后，布鲁塞尔、尼斯，最近又在柏林等城市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袭击事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还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袭击事件。不过，欧洲当局表示，过去一年他们挫败了一些恐怖阴谋。据突尼斯内政部介绍，柏林袭击案又有最新的发展。突尼斯当局星期六逮捕了袭击嫌犯阿姆里的侄子以及另外2名伊斯兰激进分子嫌疑人，据悉他们和阿姆里有关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数以千计的台湾民众星期天下午举行示威活动，抗议蔡英文政府准备开放民众担心可能有食品安全问题的日本食品进口台湾。当天上午，国民党动员的支持者还在行政院召开的食品安全公听会现场内外举行了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反日本核灾地区食品进口的抗议活动中发表讲话，他说这次抗议活动是要告诉蔡英文总统和民进党政府，抗议民众来拍桌子了。
一次听不到，两次听不到，已经无数次听不到了，我们来拍桌子了，对不对？
洪秀柱呼吁蔡英文政府要冷静思考，到底日本人欠我们的还是我们欠日本人的。他说日本人从杀害我们的人开始就欠我们千千万条的人命，而日本人在经济贸易上赚了台湾那么多钱还继续欺负台湾，我们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想请问蔡英文政府，到底你跟日本人谈了什么？到底你交换了什么条件？为什么要牺牲我们的健康，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发出怒吼？我们要不要生气？要不要他下台？请他站出来好不好？站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好不好？站出来给我们说个明白好不好？
蔡英文政府为了推动从曾经受到核灾影响的日本福岛以外周围四个县市进口食品，星期天上午由行政院出面在新北市召开了食品安全公听会。国民党方面动员民意代表和支持者在公听会场内外抗议，抗议者还一度同警方发生严重的推挤冲突。反核实的国民党还呼吁民众要罢免那些挺核实的民进党立委。
谁挺核实
我罢免谁，
谁挺核实
我罢免谁。
国民党方面准备在明年2月1号发起反核实罢免绿立委制衡蔡英文的行动。目前被点名要罢免的有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明、民进党团干事长吴秉睿和立委蔡益瑜。此外，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和立法院国民党团也在发动反核实公投的联署。蔡英文政府今年早些时候上台之后提出核灾食品解禁方案，严议逐步开放日本福岛以外周围四个县市的食品进口。行政院长林权早些时候表示，应该用科学的态度看待日本食品解禁问题。如果日本福岛以外四个县市的食品辐射已经在安全范围内，台湾硬说它是核灾食品，在自由贸易角度上是站不住脚的。目前全球只有中国和台湾还全面禁止进口福岛以外周围四个县市的食品。有关民调资料显示，大约 75% 的台湾民众反对开放日本核食来台。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在被关押服刑之后保外就医8年之后呢，获得当局的批准，星期六首次公开发言致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2月24号上午，陈幸云牙医诊所在台南市开业，备受关注的前总统陈水扁获得官方许可，在女儿陈幸云诊所的开幕剪彩典礼上致辞。这位8年前因涉嫌贩毒等罪名被司法部门收押并被判刑20年的前总统说，8年来第一次可以公开说话，既非常高兴也非常惊恐。高兴的是在大家面前说话很不容易，惊恐的是今天的第一次公开说话是不是会变成最后一次。他说当局规定他只能致辞祝贺，但是要避免政治活动有关的演讲性质，这让他一个星期都睡不着。陈水扁感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总统给他这次公开说话的机会，同时陈水扁也语带揶揄地说要感谢马英九总统，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不可能在失去自由的时候还能夺回亲情。他说过去30几年跟儿女说的话都没有在狱中跟他们说的那么久那么长，他说他做父亲不及格。前总统陈水扁因被控贩毒于2008年11月12号被羁押，后来在监狱服刑，直到2015年1月5号才由于健康原因获得保外就医。根据台湾司法部门的保外就医规定，陈水扁在保外就医期间虽可外出活动，但不得出席政治活动、发布公开演讲。这次获得当局允许，陈水扁可以公开致辞。不过陈水扁在20多分钟的致辞中是否与提出申请时的文稿内容相符，台中监狱副典狱长林顺斌对媒体表示，监狱方面有派人负责监看阿扁谈话的全程直播，他说阿扁是否踩到保外就医的红线目前尚无法确定。自从保外就医以来，陈水扁的健康状况与过去相比看上去在好转，这次致辞时陈水扁精神状态很好，思维敏捷，站立讲话约23分钟，说话声音很有底气。一些民众认为随着阿扁的健康状况好转，他应该回到狱中继续服刑。不过有分析认为， 在民进党全面执政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台湾的独派和本土社团坚称陈水扁的所谓弊案是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他们呼吁蔡英文总统特赦陈水扁。但是有分析认为，陈水扁目前身上还有多起官司尚未判决，达不到特赦的条件。陈水扁现在保外就医，虽有种种限制，但仍然可以四处走动，因此维持保外就医的现状，不仅避免蔡英文总统必须要处理是否要特赦陈水扁的棘手问题，也是目前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好结果。台湾司法机关2016年11月4号第八次核准陈水扁保外就医三个月，时间至2017年2月4号为止。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圣诞节前夕，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热闹非凡，行人络绎不绝，其中有本地人，也有成群的外来游客，他们有的在最后一分钟购买圣诞礼物，有的只是逛街观赏圣诞的美景。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迪娜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虽然晚上天气很冷，但很多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来到纽约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这里有一棵28米高的圣诞树，那是节日季的著名象征。
太神奇了，灯、圣诞树还有人，真的太神奇了。
现在流行手机自拍，虽说人多，拍起费点劲儿，但大家都乐在其中。
正因为人多，纽约才成为纽约，否则就不是纽约了。
不管是洛克菲勒大厦前的溜冰场，还是有着圣诞装饰的商店橱窗，纽约有很多可以拍摄的美景。
我们从感恩节开始购物，直到新年。
我的问题是，买礼物总拖到最后一刻。
好在纽约的商店内外都有不少的摊铺，还有免费观看的娱乐表演。慈善机构的志愿者或工作人员圣诞期间也上街募捐，人们很难不被慷慨的节日精神所感动。
纽约表达出大城市的美妙，
一个心怀宽广的大都市。美国之音特林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另外一篇有关圣诞的报道。过圣诞节，人们通常都会给亲朋好友准备礼物，但对贫穷家庭来说，节日也会成为他们的负担。美国慈善组织救世军的天使树项目为那些没钱购买圣诞礼物的家庭排忧解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是一个不同类型的圣诞老人的玩具车间。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这座仓库里，存放着准备送给7000个孩子的圣诞礼物，数百辆的自行车，各种装有衣服、玩具和娃娃的礼品包。救世军的天使树项目根据孩子们的年龄、性别和他们想要的圣诞礼物清单，为他们找到了捐献者。佩雷斯等人冒着严寒在外面等候慈善机构送来的礼物。
看到礼物来了，看到有孩子们想要的自行车和礼物，他们特别高兴。
救世军工作人员丽萨霍尔说，天使树项目为首都华盛顿地区的许多国家提供帮助。
今年圣诞节，我们为华盛顿地区14000名儿童提供了帮助，如果把各地的数字加起来，就有成千上万的儿童获得帮助。
天使树的礼物都是由个人或团体捐献的，志愿者们把这些礼品分送到各地。阿尔法索·布朗在救世军做义工已经有8年时间了。
我看到家长们来取礼物的时候都很高兴，
他们知道孩子们会喜欢这些礼物，所以我参与这个项目就很有激情。
在这里，义工们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小天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12月21日的晚间，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民主党与共和党议员就一项旨在废除所谓厕所法的法案条款发生了争执，导致废除法案未获通过。北卡罗来纳州今年年初通过的限制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使用公共厕所的所谓厕所法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三提出的废除厕所法案包含了一项条款，要求政府在议会通过保护同性恋和变性人的无歧视条例之后6个月内暂不实施。而民主党人争辩说，暂停期限可以不断的延长，所以这项条款只是部分废除歧视性条款。议会未能否决歧视性条款，令当选州长民主党人罗伊·库珀感到愤怒。
我很失望，我们没能抹去我们这个伟大的州的声誉所蒙受的污点。美国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今年3月，共和党人控制的州议会批准了这项被称为 HB2 法案的厕所法。该法案规定，当人们在学校和政府大楼使用公共卫生间时，必须按照他们出生证上登记的性别使用厕所。在北卡罗来纳州推行厕所法前，夏洛特市2月通过了使用厕所的非歧视条款，允许变性人根据他们自己认定的性别使用厕所。这项条例遭到同性恋权益组织的谴责，并导致该州工作机会流失。有些发起人还取消了原定在该州举行的大型比赛和其他一些活动。北卡的厕所法使该州面临诸多的诉讼，其中包括美国司法部。司法部称此法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然而，即将离任的北卡州长麦克罗里一直坚定地捍卫厕所法，称其为保护隐私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铜锣湾书店的5名负责人神秘失踪，引起香港以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香港失踪的英籍股东李波怀疑被中国执法人员越境抓走。有加拿大的香港人权团体表示，李波事件引起很多加籍港人的疑虑，担心以加拿大护照入境中国可能失去领事保护权。而今年6月，中国驻加拿大领事馆对加拿大籍港人第二代入境中国的签证实行的新规定，也引起了加拿大籍港人的忧虑。有关这个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5年底，先后在泰国及香港被失踪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及李波分别拥有瑞典及英国籍，因此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今年1月，英国外相夏文达到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谈起李波的英国国籍问题。夏文达表示，根据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以及一国两制，李波如果在香港犯下刑责，应该在香港接受审讯。针对李波可能持有英国护照一事，当时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根据香港基本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在他本人及其家属以及港府、北京都还未做出表态前，没有必要做无谓的揣测。王毅针对李波失踪事件的回应引起拥有外国国籍的港人疑虑。 港加联发言人冯玉兰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王毅指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这个讲法无疑否定了香港在港英殖民时代一直承认的双重国籍法的传统，也就是说持加拿大护照而申请了中国旅游签证入境的加籍港人都不一定享有领事保护权。
咁有好多个加籍港人呢都担心，就话如果翻到去香港，
有很多的加籍港人都担心，如果回到香港的时候，就算你持中国签证入境，如果真的出现类似李波的事件而被递解回去国内的时候，究竟可不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一个程序？而且哪些是地雷，哪些不是地雷？你知道，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人治的专制政权、专制的社会，有很多类似的处境，或者是是否犯法，他有很大的释法权，
或者是你是不是犯法呢？他有很大的释法权的。
今年6月1日，王毅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外长迪安出席联合记者会。有加拿大网络传媒记者向迪安提问时，引述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问迪安有鉴于中国人权问题。记者问，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王毅以相当激动的语气抢答，指那位记者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完全不能接受。王毅还反问那位记者是否了解中国，有没有去过中国。据加拿大传媒报道，由今年6月2日起，以前从未申办过中国签证的加籍香港人将不获发中国签证，要改为申请旅行证进入中国。甚至这类香港人在加拿大所生的子女，即加籍港人的第二代，也不获办理中国签证，同样被要求以中国人身份办理类似香港回乡证的旅行证。港加联发言人冯玉兰表示，王毅针对李波事件的回应，加上针对加籍港人及后代的中国旅行签证新规定，都可能会剥夺加籍港人入境中国的领事保护权，引起加籍港人社群的震荡及忧虑。冯玉兰说，
因为有好多的香港人点解当初移民过来加拿大，正正
因为有很多香港人为何当初移民过来加拿大，正是忧虑中共。香港回归在中共的政权底下，人权、自由、法治以及民主会不会根本你得不到一个保障，所以才移民。现在拿到加拿大公民资格，以为用加籍即加拿大护照及中国签证入境的时候就可以得到领事保护权，可是原来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震惊相当大。
所以这个震惊是相当大。
冯玉兰表示，今年9月初，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及外长迪安访问中国之前，港加联以及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等团体向特鲁多发出公开信，要求关注加籍港人领事保护权以及申请中国旅行签证新规定的问题。
这一切照旧，里边还会不会有释法权的问题呢？那我当时来讲，其实即系当我被加拿大政府告知，
这个一切照旧里面还会不会有释法权的问题呢？我当时被加拿大政府告知说有这样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提出我们不应该就此满意，是双方的指南，日后如果有遇到争议，有人真的踩到地雷的时候，起码我们有法可依。
冯玉兰表示，港加联将会代表加拿大港人的社区继续跟加拿大外交部及国会打交道，希望他们与中方继续交涉，理清加籍港人领事保护权及中国签证新规定的问题。据《明报》加东版今年6月报道，有加拿大出生的港人二代首次办理中国签证时，被当地签证中心拒绝，说必须改为申请中国公民专用旅行证。冯玉兰表示，据了解，海外中国签证新安排目前只是针对加籍港人及第二代，暂时未有美籍港人发生同类被拒绝办理中国签证事件。冯玉兰认为，可能由于其他国家的港人移民申请中国签证问题未暴露出来，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加籍港人在香港的人数以及企业是数量最多的。冯玉兰表示，据官方统计，目前居香港的加籍港人接近30万人，非官方的数字更高达50万人。如果按企业计算，加拿大驻港机构接近200个。
咁所以喺咁多个外国国家里边咧，系加拿大占嗰个人数系确实系最多。
所以在这么多外国的国家当中，加拿大占的香港人数确实是最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中方为了要彰显他自己一国的主权而压低两制的香港自己的司法以及执法权力，所以特别针对加拿大。 我觉得值得去了解一下，究竟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样被拒中国签证的例子，但是暂时我未听到。
冯玉兰表示，港加联也关注11月初中国人大释法对香港司法制度以及营商环境的影响。港加联发声明表示，稳健的法治精神是香港赖以发展成一个成功的国际都会及金融中心的关键支柱，独立司法制度也是保障程序公义、言论思想自由等基本人权的重要基础，在香港可以得到公平商业竞争的重要依据，不用担心受到红金、黑金或政治力量等非市场因素所左右。1987年当时只有9岁的 Nixon 跟随家人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至今接近30年。Nixon 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持有香港人往返中国大陆的回乡证，曾经到过中国旅游，但是自从两年前的雨伞运动之后，他不会再去中国。Nixon 觉得今年初的李波事件已经到了国际层面，他认为中国不尊重国籍以及国际法。
总之你所谓的黄皮肤黑头发，你 DNA 入面有
总之你黄皮肤黑头发，你 DNA 里面有传统的华人血统，你就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错，而我觉得在外国的人，即使好像我这样，是要告诉身边的外国人，不是只是告诉你身边的华人朋友或者香港人。现在有这件事，当然你们红须绿眼的一定没事，但现在是原则问题，原则上不可以这样做。你回去，他们的法律又形同虚设，有法律，但是某种程度上，他说你犯了什么法都可以，像李波或者桂明海，我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
Nixon 表示，他在加拿大出生的子女目前年纪还小，他们将来是否会去中国旅游或者工作，他会向他们解释他的看法，或者他们在中国发生任何事，可能没有加拿大领事保护。如果他的子女觉得安全，自己可以承担责任，他们坚持要去中国，他们成年后可以有个人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香港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哪里才会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但是他们来自的地方不一定是大家都能够预想到的。波士顿一家初创公司把聚光灯对准了一群特别的艺术人才，他们来自一个几乎没有被注意到的群体，那就是无家可归者。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发来的报道。
此刻斯泰西·威廉姆斯沉醉在艺术境界之中。
When I'm painting, I'm
我绘画的时候专心投入，不再想其他事情，什么要付账单啊，晚上吃啥啊，都抛到脑后，专心投入。
I'm just all in。
这种境界杰出的成果不言而喻。
Her pieces are so bright and full of
她的作品非常光明，充满生机，不仅让我，也让客户们受到感召。比艺术作品更具有感召力的是艺术家本人。威廉姆斯是无家可归者，他曾在空军服役，在哈佛大学工作了十年之后，于2009年被解雇。
The recession was extremely hard.
经济衰退太严重了，哪里都找不到工作，临时工、合同工什么都没有。
Work, there was nothing.
威廉姆斯要付的账单包括治疗胯部病痛的医疗费，最终他痛得根本无法工作。
One of my biggest frustrations.
让我最感到懊恼的情形包括有人会有成见，会这么说，无家可归是因为懒惰，可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绝大多数情况是某人变得无家可归是因为遭到了厄运。利兹·鲍尔斯是艺术升华的共同创建人，这家初创公司帮助无家可归和残障艺术家出售他们的作品。在无家可归庇护所和社会服务机构，现有的艺术群体成千上万，所以我们跟那些现有的艺术群体合作，然后收集展览那些最好的艺术作品，再把它们出售。除了原创作品之外，艺术升华公司还出售复印的艺术产品，比如帆布包和手机壳。公司代售来自美国各地19座城市的100多名艺术家的作品，每位艺术家分享销售利润的 55%。 威廉姆斯还记得他的第一幅作品被卖出时的情景。
那是我的第一张支票，我想当时我的眼眶里含满泪水，就是为了一张35美元的支票。
他曾用绘画来治疗病痛，但没想到绘画也能帮他谋生。我们的艺术家知道他们不是慈善对象，他们是专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收入展览是有原因的。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威廉姆斯的创作精神不减。
I read a quote.
我读过这样一句让我永远铭记的格言，那就是蜡笔虽断仍可涂色。
毫无疑问，威廉姆斯的艺术人生将会更加出色。美国之音郑蒂娜，波士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俄罗斯国防部说，一架载有92人的军用飞机从度假城市索契起飞后不久在黑海坠毁。飞机上的乘客包括著名的军队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成员。俄罗斯官员说，在俄罗斯海岸外发现了飞机残骸和一些尸体，在距离海岸 1.5 公里处的70米深水下发现了飞机主体。这架俄罗斯制造的图154飞机当地时间早上从索契起飞，几分钟后便从雷达上消失。这架飞机正飞往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任何飞机坠毁原因的迹象。有关官员说，驾驶舱也没有发出遇险信号，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不过当局说不太可能有任何幸存者。土耳其表示，土耳其战机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东北20公里处打死了68名伊斯兰国组织的激进分子。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和土耳其军队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正在巴卜市内展开激战。土耳其军方发言人说，自从星期五夜间发动最新一起攻击行动以来，作为幼发拉底盾牌行动的一部分，土耳其夜间空袭摧毁了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141个，还包括一个指挥部。菲律宾教堂发生爆炸，至少13人受伤。菲律宾警方说，星期六下午在棉兰老岛一个圣诞弥撒期间，一座天主教堂外发生了爆炸，受伤者包括一名警察，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一辆警车在爆炸中被摧毁。当局正在调查爆炸的原因，但是没有说他们认为可能是谁发动了袭击。路透社认为爆炸是由手榴弹引起的。那里在马尼拉以南大约900公里处，是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居住区，数十年来武装叛乱不断。基督徒聚集在欧洲教堂，用祈祷和唱诗来庆祝圣诞节之时，欧洲安全当局因为最近柏林圣诞市场恐怖袭击受到震撼，处于高度警备状态。法国当局在教堂和圣诞市场部署了9万多名宪兵和警察。意大利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柏林恐怖袭击嫌疑人阿姆里星期五在米兰被打死。圣诞节是最大的基督教节目之一，人们经常会在公共场所庆祝这个节日，也很容易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土耳其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停止在被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定居点的决议表示愤怒，他要求以色列政府停止向联合国的五个机构拨款。联合国星期五就这个决议进行了表决，美国投了弃权票而没有动用否决权。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